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遣示。大手印三要示意，法贵当机。咱们接着上次的学习，接下来悟凡夫而及佛，资法力以熏修。悟凡夫而及佛，就是我们醒悟了，知道这凡夫心就是佛心。资法力以熏修，资者资助也，就是假借。用什么东西资助啊？用佛法的力量，要假借佛法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修行。因为我们悟虽悟了，只是理悟，只是始觉，才开始觉悟，习气还很重，一下子了不了，所以要借法力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熏它。就是假念佛号、结印持咒、照顾话头、起疑情等方法来熏修，把我们这八十田中的妄种子、污秽种子熏成净种子，将习气转化为妙用。
今天接着上一节课的往下学，大手印三要四业，法贵当机，怎么算个当机？是不是你像我们现在说的这句话，就我们看到这个书上的元音老人引的这一句话，悟凡夫而即佛，执法力以熏修，这个意思就是说法贵当机，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直下承当佛的这样的知见，就是本来是佛这样的知见。就我们现在说我们是凡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凡夫与佛同等不二的性体是不欠缺的，每一个凡夫他都是同具本来如是的这个佛性，这就是悟凡夫而即佛。你现在你这句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什么时候从心底里边认可了，完全承担了，能够承担得起，能够脚跟不移，这个才是说悟凡夫而即佛。就我们本来是佛，我们毫不欠缺，正因为我们那个本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样的佛性，跟佛等同的佛性，所以我们才不向外痴求，而是歇下狂心，资法力以寻求。就是用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对机之法，比如说我们学心中心，我们心中心一开始上师都给抛出一个众生佛这个心是三无差别的，一开始就告诉你啊，人人具足本性，凡夫如此，佛也如此，我们这个心啊是跟这个佛跟这个菩萨是没有丝毫的差别的。你会说这句话都不得受用，你要真真切切的体验到凡夫即佛，那这个需要打掉你自己的这个凡夫之见啊，妄想执着呀，令你自心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不向外持求，也不向内思量，你想想，内外都没了，割断了，这个时候是无心呐、啊，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说你的心体现前，你这个时候你在祖师开示的这个指导下，就是指下，你悟得了凡夫而即佛，这个知见就是佛知见，你能承担得起不疑，那这就得受用了。就是时时刻刻一切时一切处都是用它来熏修的，这是根本啊，这是根本质，这是无漏智，无漏心体就是这儿，就是你别小看这个一念顿断的这个地方，不要小看这个一念顿悟的这一点点，你觉得这个脚下一点地，这个力量上师都说过，你就是大鹏金翅鸟腾到虚空，飞无量无边的远，都是要脚下一点地，要点地，要死贴贴的能够承担得起，这是佛的自见。当然这个也不可得，我们悟得这个以后，我们才有资本说除习气， 那就是知法立以行修，就是在这儿。我们学佛学到这个地方，这叫无师之子，不用老师，不用任何人，就是不用看祖师开示，不用那啥，你就是一门心思的有这种生心，这个念起的时候，有起舍之心的时候，你就要扫。就这一点窍门啊，就是你要死贴贴的能够承担得起才行，对于才行，你才有资本，才有资格修法的时候谈到无修之真修，来熏修，时时刻刻这样子熏修自己，就能成佛，就能成就果地佛。刚才我们说悟凡夫即佛啊，他这个是说我们成就的是因地佛，种下成佛之因，你这狂心歇下等同佛果，等同跟佛的法身是同样圆满的。只不过我们有习气，那就是执法力一熏修了。那这一句话我觉得你到这儿你就明白透了，这个学佛你不是一二三四五佛种了善根，上师说是无量佛前你种了善根，生生世世用般若来熏修，才有了这一念顿断，才有了这个心性之时。不要小看这个，就是能承担得起不疑。我说学佛呀，最重要的就是这儿。你要到这儿，我就说我们可以撒手不管你。你能够恒久的熏习，能够盖天盖地去，那这个就是说能了生死，就是这样，就是从这儿开始。这就是说你忽然开显的这个般若大境，这都是一个意思呀。我们再接着看我说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悟凡夫而即佛，就是我们醒悟了，彻底醒悟了。彻悟就是能够彻底歇下心来，那就是说什么呀，顿悟乘悟并消，它就可以这样了。那一般的我们不行，那就是顿悟渐修。心体上我们是知道，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彻悟彻证自心，一丝不挂。只不过我们还有习气，有习气并不能否定你的见地啊，并不能否定你已经醒悟了，只不过是你还有好多有挂碍的，就是那个习气在藏着你，你不能那什么呀，开显你的妙用。也就是说什么呀，如果能够彻悟真心的话，那就不疑了。那个已经心贴贴的是知道这个众生本来是佛，后边我们只是除这个着相的习气醒悟。有的一下子你就像我们上次齐老师说，比如说睡觉，有的人睡足了大天光的时候突然醒了，头脑清醒得很，有的时候也醒了，也吃饭也做事，他没有那么清醒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也是醒了呀，这你不能说他不是个成佛的那个小毛头，是个小王子还是有的。那能够彻悟真心，能够彻底醒悟，就是说那个顿悟乘悟并消的那个妙用应缘，随时基石基础就可以显了。但是很多师兄弟他都是什么情况呢，哎，突然能所伤亡，他都是说哎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心体我是知道了啊，也是会说什么一丝不挂，后来他自己又移了，这就是说他自己不是概念就是境界，被那个迷云给遮住了。那你这个移是最坏了吗？当时说你有移就不行，能够站稳脚跟，直到这也是一时之事。这个你知道你的心体是干净皎洁的，你始终是清净楚楚，因为你是在门外见过你自己家里是什么情况，干净皎洁，一法不立，万法俱足，它就是这样，妙用万千，它就是这样啊。只不过我的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我们这个见，这个大圆满见，这个大手印剑你是不能那啥的，用这个般若之智去熏修自己，这才行。不是光打坐的，光打坐你的自见不到的时候，你照样你那个习气只能说是对治，或者是其他的增加定力，他那个习气可以暂时不显，但是还是不行，还是要彻头真心才行。我们再往后看这个知道啊，知法力熏修，知者知助也，就是假借，就是借用佛法来进行无修之修。 这个一旦醒悟之后，一旦能够承担起之后，我们这个再往后走的路，步步都为平时，就我们那个心呢、都汇集平常了、你是知道的，知道这个戒假法而修，我们的真心，因为我们见过嘛，我们知道嘛，实证过嘛，说这个地方你就不应该怀疑。当然你有疑吧也很正常，这个时候你不要离开祖师开示太早，你在谁那儿明白的，你不要离开他太早，你别觉得你那一下子就可以管一生一世永久的事儿了，你不要离开太早，因为你心还不稳，你说不定被那个概念被那个光影又遮蔽而去了。意思就是说要打扫干净啊，要彻悟嘛啊，要完全醒过来啊，这才行。我们看执着也就是假借，用什么东西执着，用佛法的力量，要假借佛法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修行，就是我们打坐呀持戒呀，我们自见肯定这个地方就没啥说的了，那就是见货已出，那就是培养定力，扫除习气，借助于打坐，你平常持戒也好等等，就是时刻关照自己，这样才行啊。因为我们悟虽悟了，只是领悟，只是始觉，才开始觉悟，习气还很重，一下子了不了，没有几十年，没有七反人天三反人天，没有花大力气来除习气，它还是你觉得身心受用不到位啊。你可能果乱进去，就是你被裹进去以后，你可能会本来是佛，我为什么这样呢，对不对？你有时候你可能察觉不到，所以你身边有些明眼的能看出来的，你还是做一个沟通，这样子他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然后你也知道哎呦，原来我是死到这个地方了。这往往都是这样，自己的法见没有无数次的打磨锤炼除习，它都不可能就是那么融会贯通啊，干净皎洁啊。你还总是觉得那个神通啊，那贼用啊，怎么老是起得那么慢呢，对不对？你老是有这个觉得，你看人家有的行住坐卧都有这个解脱风范，就是说人家来得比我快，这个你反正是不能急，这个习气个人是个人的，也在你自己除的勤，就是用功勤密啊，这个人人习气都很重，你看习气还很重，一下子了不了，所以要借法力帮助我们时刻心的，就假借符号接应持咒照顾话头起疑情等方法来熏修，把我们这80天的妄种子污秽种子熏成净种子，将习气转化为妙用。这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已经悟得凡夫即佛了，凡夫就是佛，如果能够彻悟的话，实际上佛一初次说法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大地如来众生人人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的佛，就是说我们的真心嘛，人人都具。为什么众生那个什么呀，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这个妄想执着在悟者那儿，那它就是习气啊，它就是习气。所以如果说这个大手印件，就是我们说本来是佛这个资件，你确信无疑的话，那你后边的所有的修行它都是见出习气。所以从开始修心中心，修六字明，念佛等等，它都是出习气。如果说你不能承担，你着相着到修了三年了，你还不相信你自信是佛，你没有体验到，当然那就是另说了，那就另说了。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本来是佛，然后这个勤除习气，以致用这个法力以致来熏习转化习气，把这个习气转化成妙用，原来着相的现在不着相了，那这就成妙用渐起了，逐渐就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
明理之后还需借佛法之力来修啊，不修是落不到实处的，是没用的，绝不是就这么一说一理解可以了，不行啊。或许你现在悟到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放下，一切不执着，但可能出了这里到街上一逛，马上就没有了。有好几个朋友告诉我，哎，我今天到火葬场，心都灰了，人一口气不来，烧成灰，什么都没有了，还沾什么东西？不粘了，不粘了，这心死了，空了。但是没走多远，又什么东西都要了，习气重啊。所以我们只好说顿悟渐修。其实顿悟渐修讲起来是不通的，还要渐修，就是没有顿悟。般若经就是这样讲的，但是说的太高了不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楞严经就讲两种法，离属顿悟，成悟并消，是须渐除，因次递进。道理一讲，他马上就醒悟了，悟了之后一切习气都消散了，都不要了，立刻就空净了。这种人的确是有，但只是少数，极少数，是上上根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不可能做到一悟即彻。然而今朝之顿，乃昔日之见也，是从前从前再从前慢慢慢慢的修行积累起来的，所以今天啪一脱就脱掉了。楞严经说离属顿悟，成悟并消，是须渐除，因此递进。这本是讲两种法门，一是圆顿法，一是渐次法。极少数的上上根再来人，一闻道理马上醒悟，一切习气趁开悟刹那即已消灭，神通妙用即可发现了。大多数中下根人须于悟后，在世上磨练渐除习气，而后使能慢慢发挥作用。
我们先到这儿吧。
好的，魏老师。
后面还很长，我们来看这一段，也是跟我们讲我们刚才说那个明理，就是能够承担得起，就是这个气入那个气入怎么是真心就是明理嘛我们是明理，它就是说不是一番道理，还是我们修行能够证得离体，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能够承担得起，能够承担不移。我刚才说了，能够承担不移，不移脚下才有力，有什么力才能够不被来境所惑，不被这个才能对境不生惑不迷惑这才有这个力量如果一移那就不行了，如果你还有移，那当然更需借佛法来修了，更需这样我们看明理之后还需借佛法之力来修，不修是落不到实处的，是没有用的绝不是这么一说一理解就可以了，不行啊。或许你现在悟到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放下，一切都不执着，但可能出了这里到街上一逛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一再所强调，就是有些师兄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这个饱尝世间之苦，对这个世间这些名啊利啊情啊他都没有像别人一样的那种有喜有乐那种心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这个欲望他本质很淡薄，他唯一的就是知道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太苦了，有出离之道发起出离之心，这个时候就要了生死，他唯一的目的只为了生死，像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放得下那有些人他就不是这样，或者有其他的缘也有自己也有一定的般若智慧，他也能够进入到这个心中心这个团体的来修他有这样的呀，还有更有那个什么拉过来的，有好朋友非得来修，不修不行，我们一块干，还有这样的，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嘛，那他都不一定有这个力量我说的那个就好，我说的那个就是初发心即成境界， 就是触发心只为除离，所以其他的那个世间那些事啊，对他来说他都不是障碍，他本来就在他那个心上都挂不住这些事，所以他就能够放下，能够身心这个就是具足出离心而放下这个世间上这一切啊，就对这个世间他执着的不是那么厉害，哎，名啊利啊钱财啊什么情啊什么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执着，就是异于常人，没有那么执着啊，但是也要费一番功夫，是不是？你看，或许你现在悟到一切都是假的，都放下不执着，但可能一到街上马上没了。有几个好朋友告诉我，哎呀，我今天到火葬场啊，我心都死掉了。因为你在这我们众生啊，他通通都是对景生心啊，虽然他不知道跟着这个景转，他不知道什么关照啊，没有这种般若智慧，但是他那个利欲熏心啊，你到这个地方他看到人死了，他也有可能会想到将来以后他也会这样啊，所以他觉得没意思了啊，他这时候名利心追逐物欲的那个心啊都不现前了，他认为说心都死了，实际上不是吧，他就是对景生心了啊，哎，人一口气不来，烧成灰什么都没了，还念什么？不念不念了，这心死了空了。哎呀，他说了这样的话，哎呀，我这下算看透了。你看死了啥也带不走，我现在都想开了，长短。哎呀，就是钱财我们也带不走，什么如何如何，他就会呀、啊、会。还有说我多少年前我都知道，你们看着你们来那拿着那钱晃来晃去，忙着穿梭，哎。就像那个什么样的啊，你来我往忙的那头不那个脚不沾地儿呀，那都忙得不得了，觉得那个钱什么的那些东西啊，好像那个欲望那个感受啊，那个自己心想的那些啊，还没有尽兴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临时对景生心，他是说哎呀我放下，我算是明白透了啊，这个要有先遣之志啊。那这都要真是修行人的时候可以借鉴这个地方，一下悟道也有啊，啊，一下石头了，你就真正的能够有那个先识之智啊，就是能够看透这个人生了啊，也有个别人啊。好，也没走多远，什么东西都要，习气重啊，我们只好说是顿悟渐修。你看所谓的说的有点勉强，什么身份，但是。根据我们的根性就是这样，其实顿悟渐修讲起来不同，还要渐修就是没有顿悟，就好像我们看到带泥带水的这个一点都不干净利索，是吧？感觉到好像离顿悟还有一点的距离嘛。般若经就是这样讲，但说的太高了不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放的力量，没有对景不惑的这个力量，没有，我们就是说的那么高，我们会背他几句，哎，我们心里边也可能会能够理解到佛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遇事的时候还是不行，还做不得主啊，哎，所以上师说你说太高了也没用啊，你看不管怎么说的高了低了，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去放啊，就这个粘着放不下，你说放下放下放下，可是你那个手把得紧紧的，放不下，对不对？你看上师说楞严经有两种讲，所以楞严经才出现了两种说法，对两种不同的人都给了一种说法啊，离属顿悟称悟平消，这是一类人，次序见除因次第经，离属顿悟就是蹭着明心见性，彻悟真心那一刹那，因为他本来世间之心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欲望之心啊，他本来就薄弱薄得很，他早就不想这样在这个世贪恋这个世界了，他有这个出离之心了 啊，所以他这个离属顿悟称悟平消，称着悟的这一刹那习气消尽啊，有这样，那当下他那个妙用就起来了啊。这那个灵妙之心就可以显现那个四用了啊，四系见除因次第经， 如果说理上悟了，那事上还是不行，就是没有力量棒，那你这个四虚渐除，因此地进，那你就得慢慢熏习，先进出习气，最后也是那个圆满，也是到最后才能通过逐渐逐渐的磨，习气逐渐，使我们自心干净皎洁，也是到最后，只不过我们绕弯呗，道理讲，哎呀，他马上醒悟了，悟了以后习气就相反了，都不要立刻空境，这人确实是有，的确是有，但只是极少数，是上上根再来人，这个我们都无需多费口舌，就是我们见到我们身边的，你看我们师兄弟在群里边，你一看都是有些说话，他就说的很直接，有力量，有些师兄弟。可能还没有，就是这个上师说的什么意思呀？也总是搞不清，搞不清，搞不清啊！那就是说，我们心里边弯弯的那些东西啊，还是有，他在那仗着你，使你出口不能那么利索啊。那这也是就是我们硕士的根性啊，或者说我们今生修正还不到那个程度啊，还是让我是能够使我们这就是触及因缘，能够开显我们的自己的般若智慧，还是这这个智慧它不是说你神通有多么广大，也不是说你定力有多么高深，也不是说你这个见地又怎么怎么样，都不是，通通都不是，一心上会意，就是一心上能够顿断的话，一物即不可得，到这个时候一切妙用，一切这个放下的力量，它都是由此生的，然而今朝之顿乃昔日之见，他告诉我们从前生再从前，慢慢慢慢积累修行积累，所以今天啪一拖就拖掉，这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无论根性如何，我们只要肯修，这就是上根，我们可以这样说，你说你懂得那么些道理，你不实施，你也不践行，你不按照佛说的去做，那怎么能可能啊？你只能说做一个学者型的啊，你可以出来给人家讲讲道理啊，意识上你还是做不得主。我们不是要学佛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不是的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给我们增加信心啊，从前从前再从前，慢慢慢慢修行积累，就说我们这个智慧，他你看我原来怎么会修法，有些上升的东西说啊，我怎么看都觉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就是这种情况，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能看懂一部分了，能看懂少许了，再过一段那我跟你说这个原因呢，他就是说你那个着相的习气，你那个知见修正的程度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上师说啪一坨坨掉了，就是能所顿断了，那个相对之心突然化于无形，我们的真心之体就显现了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依法的力量，这个也不落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真信佛说是死语是真语啊，在这个地方才能说什么信不信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再看楞严经说离属顿悟，寸悟并消，四虚渐除，因次第进，我们是哪类人就说哪类话嘛，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离属顿悟，寸悟并消，这个是我们高展可以看到，但是你触摸不到，四虚渐除因次第进，离属顿悟，四虚渐除因次第进，这就我们走的路，在这条路上走，仍然你看到有些师兄他有这样的习气，有那样的习气，就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那个知所的那个点，这谁也说不上谁那个什么呀谁除习气快慢，那都靠你自己了，是不是靠你自己，我们刚才说最主要的就是说刚有念起我们便觉，你知道刚有念起就是对景生心的那个念，有的师兄说那我 那我工作不勤练，我生活不勤练，我不勤练我不死到那儿，我不是土木金石吗？不是这样讲，是你正在工作时，那是你就是他是无助的，无所住的，他那个就是无念。如果有念起，你就是对景生心了，起的那个是取舍之念。你执着之心，执着之心形成的念，所以我们一发现有念起的时候就要顿断。你说念念不停留是说那个无念之念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妙用了呀，它都是无助的，无助它就是无念，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心境，并不是说念念不停留，你能做到吗？就是说无助嘛，念念不停留不就是无助吗？你只是无助，这个正当无助的时候，它就是无念。刚有念起，便觉知而化归无形，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功夫。因为你脸上已经顿悟了嘛，我们需要次序渐除，就是这样除大，你知道不知道？所有的起来的念，你都应当斩之断之，都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啊，他不是那个，像什么样的？就是说，只要我们对境，就会生心，我们就会一开始初中的就贪嗔痴慢疑，后边什么这什么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几十种那种心念，那个微细的那个念，还有什么极微细的那个念，就是那尘沙惑呀什么。除了对景生心这个初妄的这个妄念以外，还有极微细的嘛，不是有那个惑嘛，惑念嘛，那个起了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只要有他这个心念一起，我们就觉知啊。因为我们这个，你时间长了，我觉得你可能就能够体会到。就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那个小说家，他都说他那个灵感来的时候，他写的下笔如有神，就是说他这个写的过程中他是无助的，根本不见念，而且他那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常人理解的那个什么意识思维计划好思虑清楚什么，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就是说他那个就是下笔如有神，就是他那个文思如泉涌一样的，他自己涌出来。我是说了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无助它就是无念，有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斩它，斩除它，这就是四句渐除。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在理上顿悟，就是不疑惑的时候，那就小心，那你站稳脚跟，那就是下一个紧接着做的功夫就是对景生息，来的念就斩，来的念就斩，这样子就那什么，越来越来那个疑惑呀，它就生不起来了啊，那个心始终处于这个无形无相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你功夫或者做十年八年，你自己肯定，我觉得你是能体验到的啊，你也没耽误你走路，也没耽误你吃饭，也没有起什么妄念，也没有起这个取舍之念，对景的时候也没有生那个心念啊，也没耽误，什么事都不耽误啊。能不能理解，那就是你自己去试试嘛啊，看看啊。这本是讲两种法门，一是圆顿法，一是渐知法，即少数上上根。再来人一闻道理，马上醒悟，一切习气趁开悟刹那，即已消灭，神通妙用即可发现。神通妙用即可发现，大多数中下根人续于悟后在世上磨练，这就是说，这个贴切我们了啊，我们是属于这种不是一物变那什么的呀，顿悟那个什么脾气寸物并消的这样的人，就是说大多数中下根人虚悟后在世上磨练，这个我们走着不走着我们自己知道，对吧？我们意识起心不起心，动念不动念，我们自己知道，在磨练的过程中磨得顺利无拘，最后是什么呀？喜厌之心化于无形，完全没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心了， 那所有的那还有什么景啊，还有什么心啊，对不对？那个境他都你都没有什么好坏执念升起，那没有好坏升起，那也没有什么心了，没心了他就化归于无形了，他自是妙用啊。在世上磨练现出习气而后死能慢慢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试试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不妨将两种法门合二为一，就是所谓离属顿悟，事需渐除，顿渐二门合起来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众生根顿障重，不能顿悟顿修顿证，因此只好将两种法门合为一门，在礼悟后保任勤除习气，而渐渐地发通正果，顿悟渐修合在一起，讲起来是不通的，但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就可借用，这个道理不易讲清楚。我们不妨举释迦佛在世时的故事来说明释迦佛座下的两个弟子讨论佛讲的一句话，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相持不下，就去问佛，佛啊，你看我们两人哪个说的道理符合您老人家的意思？佛说，你们两人的都不符合我的意思，但是你们两人的意思都能用，为什么？符合实际情况吗？所以我们现在只好讲顿悟渐修了。好，有请魏老师。
接着看啊，这就跟我们有点贴合了。我们就是学完以后就是根据祖师的开示，怎么样去修行，怎么修正我们的自心。现在我们不妨将两种法门合二为一，就是所谓理书顿悟四续渐除。我们刚才说了已经前面也说了，就是顿渐二门合起来修。理上我们这个心体，就是我们这个自性之体，一念不生了了分分的灵知，我们可以顿证，就可以通过这个首先我们有知见啊，这个承担佛的知见，然后我们能够实际的证到这儿，令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分的灵知灵光动摇，体验佛说的真实不虚，这个真心嘛。然后有习气，我们不能趁着这个顿悟顿证这个心体这一刻能够彻悟并消这个习气，所以我们四须渐除。事实上还需要对境练心，慢慢练就是不惧怕练败了，或者没有练过去，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怕噎着就不吃饭了就不干了，那不行啊，早晚你都得从这个事上能够透过去包括那个微细火和最后那个无明火，它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法渐除尽才行你看顿渐二门合起来修，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众生根顿障重，不能顿悟顿修顿证因此只好将两种法门合为一门，在礼悟后保任勤住习气，而渐渐地发通正果。这就是说什么因地佛果地佛，我们的师兄弟还都说那正道就是正道了，哪分什么因地果地，那你事事物物上无碍，你能吗？你能那当然行了，是不是？那上师还说渐渐的发通正果你没有妙用，就你那个心体你都在疑惑你说你怎么起妙用？你果地的那个长罗经那些功德你都不具足，你那些妙用都起不来，你只是明白了一下，那肯定是不行啊，肯定是不行。我们说现在我连烦恼我都除不掉，你还更别说起妙用了，后边呢，对不对？这就说我们适合这个雷属顿悟四续渐除，我们适合走这条路看看啊，顿悟渐修合在一起，讲起来是不通的。现在我们讲的多了，上师不仅在这儿，在那个略论里边，上师细细的说了一把这个我们学过略论的时候，我还有印象就是这样原来我们总是有模糊的认识，就是说顿悟渐修， 上师批驳的说，所有那些最不好的那种根性，以此为罪劣啊，就说你顿悟变修啊，变修习了，就是不再修了，就远离佛法了，怎么可能成功呢？那也不算什么顿悟啊，嗯，就是狂了嘛，狂了的你根本就不算个佛教徒，你不就还是个外道嘛，对不对？你连修心这件事你都不去做，你怎么能成功呢？所以说上师说，最劣的、最下乘的、最坏的，就是说这个顿悟变修的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过去说有顿悟、顿修、顿证的人，那确实有呀，确实有啊。像我们现在是没有，就是那个心贴贴的遇事无碍，而能起应缘，能够起现无量的妙用，他就是能。现在人是不能，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祖师开示，再一个就根据自己的根性嘛，啊，不能打折扣的，这样子一物变修那是不行的，啊，当时看到这儿以后也是觉得，呀，上师这要不这么说，也可能我们就今生都错过了，总以为自己，哎呀，我知道了一念不生了，我体验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实际上你时时刻刻处处各个时候你都在着相，你不知道，你一直在起念都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一直在对性圣心，因为你这人魂进去了，一魂魂进去了，哎，他以为就那一下就行了，实际上啥也不是，你知道不知道，啥也不是，哎，那上师说过呀，哎，就是说他不学佛他也有一秒钟的佛成了啊。就是说人都有顿歇的那一个时候，但是你不能就是一念顿悟，你不能念念顿悟，你时时刻刻时时处处他都在这个起念着相，那能行，那能行。我们以前学二读那个正体起用的时候都说过，比如说我正在这儿学习祖师开示的大手印三要义的，我就听到那边我最熟悉的一首歌，我就这么说，那个音乐是我喜爱的，是我一听就生欢喜之心的，就这样的一首歌，你正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你的心就不在这儿，听到那个歌，它不是光听到那个音乐啊，你那个心啪一下就跑到那儿了。二祖说，这就是已经失去真心了，已经走着了，这就是你已经不在本位上了啊。说我们可能都不在意，对不对？我们咋会在意这样的事儿？听着好听就听了，有的师兄还那烦了去看电影，那你烦了是看电影，看了电影又很乐。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看了我爱看的电影，我自己乐此不彼的看一遍又看一遍又看一遍，你那个心呐，早都被那个东西占据了，整个你的身心啊都被他占据了，你怎么还能歇下狂心呢？歇下你的心呢？他认为我都没在乎，你这心太粗了嘛，对不对？说我就是要这个功夫做不上去，我们的心都没有那么细腻，做功夫呀做的不是那么勤力的，不是那样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家说做功夫，要不是说什么欺凡人天，哎，你说我现在都那什么呀，死死都不走着，你是会说那几句那样的话，那不是我们要说实际功夫啊，实际上你能做到才行啊。讲起来是不通的，顿悟见修合在一起讲起来是不通的，但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就可借用。这个道理不易讲清楚，我们不妨举例，举释迦佛在世的故事来说明。释迦佛坐下两个弟子讨论佛说的一句话，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相持不下。那肯定是佛说一句话，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从那个角度来说，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心性嘛，我是从说这个性体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从起用那个角度来说，就我说这个可能不太恰当，但是你能知道，同样是说佛法，你都想说佛法最究竟的啊，所以一个说真空，一个说妙用，说你这也不是真空，你是偏空，他那个也不是妙用，他那个是说的有，那他俩肯定是站到不同的角度上来体会这个佛的这话，当然去问佛，佛的说你们俩说的都不对，对不对？要圆融过来嘛，是吧？这两个人问佛，我们俩说的这个道理哪个人说的符合您的意思啊？我说你俩人都不符合，但你俩人的意思都能用，为什么？ 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之后讲顿悟见性。上师就说楞严经这四句话，它是两种不同的人，但是离属顿悟，四句见除，因此理解。我们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啊，就是离属顿悟，称悟定消，也有佛弟子，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根据祖师说的这样子，能够首先是克己取证啊，再其次就是净除习气。就这条路我们是心里边，我觉得学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心里边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
那怎么修呢？净土宗人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拿着佛号扫尽我们心里的污秽，扫尽我们心里的习气，扫尽我们的烦恼。烦恼刚冒出来就高声念阿弥陀佛，把你的心转空化空。参禅的人呢，时时照顾话头也，烦恼才动，问你是谁，当头就一棒，这烦恼是谁动的，动烦恼的是谁，当头一棒打过去，这就是照顾话头。密宗行人烦恼一起就马上持咒将其转化，虽然方法有不同，但道理是一样。不要说我净土宗好你禅宗不好，我禅宗好你净土宗不好，我密宗好你们禅宗净土宗都不对，这是分门别户，说明你还没通达。若通达起妙用了，你就会说禅也好净也好密也好都是手段，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我们假佛法的力量用功修行，扫尽我们的习气，化空我们的烦恼，就冰消则水流润，方显盖敌之功，望尽则心虚通，应现通光之用。青花通明了就神通显发，妙用无边，这都是修行所证的。你说不修行吗？不行啊，所以说一定要修。
对对对，好好，我们接着看啊。那怎么修呢？既然说顿悟见修了，我们就下面上师就着重说了，你不管哪一宗门人，他都是要能够顿悟见修当然更好。那还有那见悟见修呢？还有顿悟见修，通过顿悟见修然后心贴贴的能够就说再也不移了，这才行了呀，对不对？然后才能起妙用的啊。那怎么修呢？净土宗人是净念佛呀。哦，我觉得这很聪明啊，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名号那不就是无量佛无量寿吗？那他这就是也是无形无相，拿这个佛号来扫我们心里的污垢，扫我们心里的习气，扫我们的烦恼。这就是说你正在这儿着相的时候，哎呦，你现在有智慧了，我学佛从那一天学佛开始，我的般若智慧已经有了，也但是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烦恼的时候你说哎呦我学过呀，告诉我，我师父告诉我，我烦恼来的时候我提起佛号念呀，对不对？那这上师都说了，这叫转入我们的烦恼，转，因为阿弥陀佛他本就是我们的真心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无形无相，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在起烦恼的时候，你知道提起这一念佛号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力量了，你总是这个智慧是有的，把你的心转空转空化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烦恼啊，经久的烦恼，不间断的烦恼，这就是我们执着的硕士以来的那个业习业力使然。我们这个除非我们这个一念觉悟，提起阿弥陀佛佛号，用它来转我们的这个烦恼啊，来转我们这个烦恼之心，转我们的执着嘛，转到空化到空。禅禅的时时照顾话头，烦恼才动，你就问你是谁，当头一棒，这烦恼是谁动的，动烦恼的是谁，这话头就是也是无形无相，也是没有不可捞摸的，对不对？你在烦恼的时候你能起这么一念， 这多么高妙的智慧，对不对？你说这烦恼是谁？你是谁？能烦恼的这是谁啊？你一问，他不就是化于无形吗？这就是照顾化头。密宗行人烦恼一起赐咒，赐咒，所有的咒语都是佛心中佛化现的他自己的那个密语啊啊，就是他的心咒啊。当然他代表那个什么呀，我也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智慧啊，般若智慧啊，能够将其转化。虽然方法不同，道理一样，净土中好，你禅宗不对，我净土中好，禅宗不对，这是我们这个，这不是中间。我们可以赞叹我的净土中好，但是我不可能说禅宗不好，禅宗不对，你咋可能这样说话呢？都是佛法，法法同同，都是法法同源，咋会是不对呢？对吧？我禅宗好，你净土不好，那禅宗的行人也不可能这样说，对不对？那除非你自生分别，才有这样的见解，就不知道佛说的真实意嘛。我密宗好，你们禅宗、净土宗都不好。哎呀，这个话我们过去听说了。哎呀，我最初还没有歇心中心的时候，我到庙里边去，也是去参访，去拜那些那尊者呀什么。那也遇到一个出家人，晚上嘛住在庙里，他都说：“哎呀，那个密宗就是。”有腰痛啊，就是弄不好就神经了，那时候也不懂啊，一开始刚刚还没有修，哪个法门都没有修嘛，只是说哎上了早殿什么的，就这个归归义就听到有这样的，他们就是说哎呀这个有一个师傅，那个都在里边念唱诵念得好得很啊，要念可好了，但是他说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带有这个一己之见。当时都吓坏了，这就说呀，这密宗他有这腰痛，又能够那个使人神经了，意思就是当时就说神经错乱了啥的，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分门别户，说明你还没通达，说通达起妙用，你会说禅也好，静也好，密也好，都是守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方便所有的佛法，它都是方便。八万四千那个种法门啊，这么多法，对治八万四千种烦恼，就是应八万四千种类的众生他的心，所以这都是手段啊。你适合什么样，再说什么样适合你的法，你就方便有多门。最法法归元，归元无二路，法法归元，最后都归到我们的自性之体，所以。我们能够遇到圆寂老人，能够遇到心中心，能够看到略论明心见性，能够见到那个大手印浅世大手印，这个恒河大手印，你能有这个缘见，就是说明你有这样的根性啊！你有这样的根性，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根性，你也会错过，你根本不会踩它，你还来学习吗？不可能吧？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智慧来抉择我们所学的法门，就是我们这个心和我们遇到的法，它肯定是相应的呀。不相应你就会学了，你也没有那什么，你也不可能去像我们现在样一天这样子按照佛菩萨点滴不漏的这么行事这么用功，还在这不吃辛苦还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什么啊？都不可能，这个绝对不是说说的，它就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讲佛法的力量，用功修行，扫尽我们的习气，化空我们的烦恼，这个我们已经有所体验了。借佛法之力来绵密用功，我们已经能够体验了。如果不修心中心，甚至有的师兄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我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会疯掉傻掉等等，会烦恼死，是不是？修这个法的师兄弟他都会有这样的感触，特别是前一百座的时候，那个法力和我们那个执着力啊，你想想那个二者就跟他拼一样的，就是融合到一起的时候，那不一定谁战胜谁了。 就是最后你想想，我们那个修过一百座的时候，我们那个身心变化那太大了，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很深刻的这种体验啊，也是有受用的。受用就是说我们那个心量一下子，虽然不会说，它就化于无形，它就是非常就是很广大，有时候就会觉得你的心就亮如虚空。就那因为你开始修法术，心很猛烈，那个粗重的习气也是觉得呀，除了很快，就是那个一开始身心，你想想这儿痛那儿呢，特别难受，腿啊手啊，反正手印呐、啊，心里那个极度的在那较劲，对吧？他都就是跟那个妄想啊，就是自己在那儿就是磨自己啊，坚持嘛，坚持修法，他就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说，我们能够体会到化空我们的烦恼，我们有这样的真实受用，也有冰消之水流润的这样的接受，也有。像我们原来坚持的那个妄想，认识到呀，那太坚了，就是坚持到什么程度啊？我就不相信，你们一百个人说我错，我都不承认，对不对？可是我们修法，哎，突然不叫这个真了，你说，那不就说我们的心能够变通了吗？能够就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那个心呐、啊，它慢慢变得活起来吗？活泛起来，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夜袭啊，看着这都是一天一个样，一个天一个样，就是那个前百多的时候，它那个很明显，这就是方显盖敌之功，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我们这个心活起来了，就是不起妄想执着，不对境生心的，那个一开始我们那个力量大的时候，很明显你就能够体会到你。能够放下的那个力量，哎，你能逐渐能够体验到，嗯，那就是冰消水润嘛，啊，这个时候你是冰消水流啊，就这样子，有润底之功了啊，有这个荡底，那个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污泥浊水啊，就是那个贪嗔痴啊，突然间扫去了好多啊，就是有这样，然后直到最后。妄尽则心虚通啊，妄想死，妄心死尽的时候，死透的时候，那你说那个妄想执着一下子死透的时候，那心是虚通的呀，是空灵的，它是这样子，是湛寂的，哎，活泼泼的，它是这样的，应现通光之用，这个时候你知道吧，妄尽光明智慧就开始。就你能体会到它朗照无余，能够体会到应现通光之用嘛？哎呀，你也觉得你小有妙用啊！你是有这样的，所以你就是对这个佛法，对你自信更有信心了啊！这修起法来，不管多难，你都会发愿，我肯定不断住，我肯定要修满这个千座，还不算，我还要继续修，甚至有的师兄说。我一辈子修，你看还有这样的人，那个应现通光之用，心花通明了，就神通显发了，妙用无边。心花就是说我们自心啊，我们这个心花心果，我们这个心已经开放了，我们这个原来是种下成佛之因，现在哎，你见到了心花，然后又成了心果，就是我们可以通明了嘛，就神通显发，妙用无边，这不是果嘛，对不对？这就是说我们心花通明啦，就神通妙用，神通显发，妙用无边，我就说心安为神，哎，无碍未通。我们不说那个那几神通，那个几神通，它本就是我们这个神通显发的一部分，都是本来具足的，嗯，那个妙用无边。这都是修行所证的，你说不修行吗？不行啊，所以一定要修。我们觉得按照上师说的，不久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能这样，对不对？我们听着按照上师，因为上师是过来的嘛，他这样说，我们就按部就班的这样子，按照主师的开示去行啊。
有人问开悟之人寿终之时灵性何去，这是个大问题啊，悟道之后到什么地方去呢？很多人这样问。有个香港人写信问我，开悟的人临终时应该预知到啥地方，即预知处所，假若不预知处所，他就是没开悟，这话对吗？不对。为什么不对？真正开悟了就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还有什么处所？我刚才讲了，这妙有真心是微细色，微细色就是虚空，虚空有什么处所？你要有处所，还是有来去，还是有生灭，还是没开悟。写信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问一期寿终要死了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不但是他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看看啊。有人问开悟之后寿终之时灵性何去，谁不知道呀？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师兄不知道啊？我们的一己灵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谁不知道啊？都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都知道。那还有，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是知道，但是还难免他自己对这个色身的这个执着呀，或者对他这个他认为实有一个灵性啊，当然他要问问这个灵性咋办呢？我又死的时候上哪儿啊？他就所以有这样的疑惑嘛。说实话，这是个大问题啊！悟道之后到什么地方去呢？很多人这样问。有香港人写信问我，开悟的人临终应该预知到啥地方啊？即预知处所。假若不预知处所，那就没开悟。这话对吗？不对啊。我们刚才都说了，一开始那个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说了，肯定是不对啊，对吧？为什么不对？这真正开悟了就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还有什么处所？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凡夫众生执着相，它才有生灭之相的这个概念，就这种心啊，生死之心在心里边牢固得很。所以他认为灵知也是这样啊，灵性也是这样。所以上师说哪有，还有什么处所呀？那我刚才讲了，这个妙有真心是微细色，微细色就是虚空，虚空有什么处所啊？这个虚空我们平常也说，描绘我们的法身也是进虚空变法界，都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哎呀，我们禅宗讲法真好啊，干净皎洁，没有丝毫让你可粘着的，干净利索，还是觉得这个好。但是密宗它是有这种说，是有微细色嘛，这个微细色它指的就虚空。我们的佛经里边也经常有描绘我们的法身，什么进虚空变法界，是这样子。你要有处所，还是有来去，还是有生灭，还是没开悟，就是你在对立对待这个之上，他怎么能够出离生死呢？本无生灭，本无来去，也没有一个信不信悟不悟，他没有这个呀，对不对？写信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问一期寿终要死了到什么地方去。这不但是他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啊。这样子我们说这个问题，一期寿终要死了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想想，我们想想，我们听过元音老人的开示，或者看到禅宗公案，我们记得有一个邓引峰啊，他老的都走不动了，快死了，他对他的弟子说，哎，你们见各方禅师签话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呀？有人说，哎，有坐着，有人说有躺着，有站着，哦，你们见过这些是吧？躺着坐着站着，那我不，我要倒着走，我要倒着去，去哪儿了？没有说吧。所以邓允峰他不就是倒着走吗？而且倒走还有一个怪事呢，他的衣服贴贴的顺着他那个衣服，他不是人倒着了，那衣服都剥下来了，不是那样子的，是不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还有我们说传子和尚为度他的弟子翻身覆舟，是不是？而且 有什么去处？没说呀。难道这个传旨，这个身体去了，他那个本性也去了？去哪儿吗？他本来不动啊，没有动摇啊，没有来去啊。我们说那个六祖大师是不是？他去世前的时候，孜孜不修善，蓬蓬不造恶，就是说不修善不造恶。你看看，就是说不在善恶上做文章，寂寂断见闻，也不在见闻上做文章，荡荡心无着。说完这个以后，哎，对他弟子说：“我打住了啊，三更天，三更天吗？打到半夜三更啊。”对他弟子说：“我现在走了。”他就走了。现在我们都能见到那个广化师，他还在那儿住着，对不对？他就坐着走嘛。嗯，我见过，我听过的唯有是元一老人。那时候他不是到鹤壁嘛，到鹤壁我们请他，然后不是突然有一个人问说那个长寿咒，哎呀，我说那好啊，长寿咒那个上师，你赶紧教给我们，我们可给你念长寿咒啊，你可千万不能走啊。是那上身本来坐的那个圈椅上的那个藤椅，哎，他就从藤椅上站起来了。他说：“你给你自己念吧。”哦，我跺跺脚就走了，哎，把我吓一跳。我那时候还可早了嘛，很早以前刚学法，跺跺脚都走了。当时就见到了那个，反正就心里边就有一种震动，也不是吓一跳，就有一种震动。本来想着还让上师注视啊什么的，哎，结果你看上师说的，我跺跺脚我走了，我还用你们给我念？我们更说我们的大义祖师生不见踪影，死不见那个什么呀，就是你生也不见他的那个行踪，你死也不见他的这个死的这个影子是咋回事，你谁都说不上来。所以说这个师兄，这个就给上司写信的这个，他估计都看没有看到这些注释，什么样的视线拙劣都没有看到。我记得还有上司说大喝一声，说几里地多少里以外的人都听见了那一声响，他就走啊。所以千万就别从这个外向上来看我们这些来认识佛法，来那个什么，量一量他到底上哪儿去了，那你不就是糟践了吧佛法，对不对？哎，
看师兄们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啊，老师再给解答一下。
我想问问你，这不但是他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这个后边还有几句话是吧？也是连着是一段吧，你那个书上
是一段，但是它跟下面是联系的。
嗯，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下次再连着这么学吧。
行，还有哪儿没有讲清楚的你看看啊。今天讲的比较快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理啊，就是一直在跟着的这些人，我觉得他太熟了，不仅呢平常都在自己也在看啊，还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学。我觉得这些今天学的内容没有什么太难懂的地方，所以说说话有点快。
一个问题，最近听魏老师讲法很受益，现在才明白了去年春天魏老师在一滴水群里对我的指导。
就是过去了就忘了他吧，我们就说现在。嗯，好，
就是说能有这么个机会呢，大家就跟着您那个一直在这学，就会怎么说呢，一直跟着的话都会有体会，他自己有感受，就会知道，就有些问题呢可能之前想的没那么细，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听了之后他有感触，会有共鸣，可能心里边就会把那个知见呢纠正过来。
对，关键是我们学佛一开始就是为了修正自见，就这一点事儿，打坐也是为了他，整个修行都是为了这个事儿。嗯，就是我们的错误自见，总认为 不是有就是无，反正总是弄得心里紧紧张张的有事儿。这就是我们学组一开始应该深入，我觉得应该踏实下来学，不是读，而是学一下，别的细了，然后真的是这样，你学第一遍，你可能是没有留意的东西，它就过去了，你都没有会意，它就过去了。第二遍可能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就是不一样，它这个都会有的，就是说谁在干这件事，谁受益。这也是自己的那个妄想执着，当下化归无形的时候，你的妄想一松动，你就会意了，
直
接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了。从此以后都不再是你自心的障碍了，因为它变成你的真正的智慧了，它就成了般若智慧。这个我们原来都说过，它不一定是今天我看到了我就全部透彻了，它都懂了，它肯定不会啊。几十年再看源于老爷的东西，二祖的东西，你接着还是能看出心底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怕那个，就学的快慢无所谓，主要是我们能够真正的领会深入，是吧？就是这样相应就好了。
是的，是这样。
再一个就是我们打了一千多了，他这个力量，你这谁都说不到，因为他是无形无相嘛。他这个一千多几年打坐的这个力量，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促成一个不很舒服。这个你就每个人都会到的，只不过有快慢的啊。